上山开饭店。黄三儿是山里的挑夫，不但长得人高马大，而且特别的能吃苦，一次总比别人要多挑四五十斤，于是人们就送了他一个绰号，大黄牛。这一天天刚蒙蒙亮，大黄牛就挑着山货出发了。由于走得快，没到晌午就到了山顶。这里的景色真不错，路边有几棵大树，树下有一个臭水坑，水坑不远处就有一个天然的崖洞。大黄牛是个勤快人，一看后面的挑夫还没到，就放下担子忙了起来。他从挑担里拿出一口小锅，到坑边去洗菜淘米，生火做饭。等挑夫们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一切都弄停当。那帮挑夫们一上来就闻到了饭香，等吃完之后个个咂嘴儿。哎呀，想不到大黄牛还有这一手，佩服佩服。这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呀。一个念头突然从大黄牛脑海里跳了出来，何不在此开一家饭店呢？虽然现在自己是挑夫状元，可看这个营生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呀，这年纪上去了还能干得了吗？回到家里，大黄牛就把这想法说给了妻子听。妻子拿不准主意，但是妻子知道大黄牛的脾气，一旦认定的事情就是十八头牛都拉不回来。他决定上山去亲眼看一看。第二天，他随着大黄牛上山，和大黄牛一起忙活。他们特意多点了一些饭，炒了不少的菜。那些过往的挑夫和游客一看到这有新鲜的饭菜卖，都围了过来，你争我抢。一顿饭下来，大黄牛果然赚了不少钱，比当挑夫可强多了。这一下，妻子的心里可是有了底。两个人是说干就干，等上面的批复下来，他们立刻就把这柴米油盐酱醋全都搬上了山，在崖洞里安营扎寨。还请木匠师傅做了一些桌椅，噼里啪啦地放了一通爆竹，这饭铺也就算是开了张了。开张那天生意特别火爆，吃过这里饭的人都是交口称赞，好吃好吃啊，还打趣地给他们饭铺取了个名字，叫九曲山饭店。过了没多久，这九曲山饭店的名声可就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四下里传开了。却说在山下城里头，有一个叫做张贵的年轻人，他是开了多年饭店，可是生意一直是冷冷清清的，所以一听到这个传闻，他当即就决定要上山取经。城里人哪走得惯山路啊，张贵跌跌撞撞的，好不容易爬上九曲山，累得坐在那直喘气儿。大黄牛和妻子得知他的来意之后，特地给他去摘山里的蘑菇和野菜，搞了几个热炒。张贵这么一尝，这么鲜美的味道从小到大还是第一回吃啊，他顾不上抹嘴巴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大黄牛面前：“师傅，请受弟子张贵一拜。”大黄牛惊的是手足无措：“哎呀呀呀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我没什么本事，哪敢称师收徒啊。”可张贵似乎是铁了心，死缠硬磨就是不肯起来。没办法，大黄牛只好答应，从做饭到炒菜，把自己平时会的手把手的全告诉了张贵。张贵在山上整整学了一个星期，把这大黄牛和他妻子做的所有的菜全都学了一遍，然后才是千恩万谢的下了山。回到城里呢，张贵请书法家协会的朋友给他写了一块九曲山饭店绝招真传的招牌，挂在这大饭店的门口，也噼里啪啦的放了一通爆竹，算是老店新开张。这消息传开之后啊，来光顾的人们也是川流不息。张贵可高兴坏了，心想这出去镀了金，他就是不一样。 正当张贵打着如意算盘的时候，殿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喧哗，哎呀，不好吃不好吃啊！张贵不知出了什么事，赶紧跑过去，一个顾客认出来张贵就是这饭店老板，指着他鼻子说，这么差的手艺还说什么绝招真传，你哄谁呀你？张贵愣住了，我真是九曲山饭店大黄牛师傅的徒弟，不信你们可以去问呀。切，大黄牛徒弟，我看你是吹吧，这饭呢不吃了。那顾客一边说一边气呼呼的朝着殿堂外面走，轰的一声，不少人纷纷的跟了出去，张贵的腿肚子一软，人差点瘫了下来。难道大黄牛这位老师藏了一手吗？张贵忍不下这口气，立即托人带信儿到九曲山，要大黄牛亲自来店里掌一回勺，不然的话就跟他没完呢。大黄牛呢，向来是守信之人，最不愿意听别人对自己说三道四的，于是交代妻子几句就赶紧下了山。一听说这九曲山饭店的老板要来掌勺，人们都涌了过来，都说要亲口尝一尝大黄牛师傅的手艺。大黄牛不敢掉以轻心，不但刀工火工自己掌控，就连淘米兑水放盐都是自己动手。很快一盘盘的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就从灶房里端了出来。殿堂里面顾客们一个个都兴奋地抬头等着，这菜一端上桌啊，立刻成了他们口中食。可是大家尝了一尝摇摇头，再尝一尝呢又摇了摇头，不少人到后来索性放下手中筷子了。不要说这些顾客们失望至极，就连张贵也觉得奇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要说大黄牛当时对自己留一手吧，可他今天不会不知轻重啊，这时候要再留一手，那不就是在砸自己的招牌吗？殿堂里大家开始窃窃私语，到后来简直就像煮开的饺子似的，议论声是越来越响，甚至还有人指着大黄牛骂他是骗子。在这吵闹声里，只见有一位长者站起来，他一手拉着张贵，一手招呼大家安静。他说呀，你们呐是冤枉大黄牛师傅了，我吃过他在山上炒过的菜，也吃了他今天在这儿炒的菜，我觉得呢口味是完全一样的，至于你们说吃的没有味道，那是另有原因的。
哦，什么原因？什么原因呢？
顾客们很惊讶地问他。长者是微微一笑说道，
哈哈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上九曲山有几十里的山路，你们爬到山顶的时候人累了，肚子也空了，这个时候啊吃什么都是香的，可是平时在山下呢，一天大吃小吃的要吃好几顿，哪还有那么好的胃口嘛？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
格言启示。这故事让我们想起了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——幸福递减律。其主要内容是说，一个人的幸福感并不随其所占有的财富增加而增多，相反，他拥有的物质越丰厚，从物质中所得到的幸福感反而会逐渐减少。正因为此，在山上吃饭的人很容易得到满足，而城里人的口味却相对比较刁。中国传统哲学当中所说的过犹不及，适度为美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人类的智力是靠经常增加的知识 来培养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